危险的政策就面临第二次权力危机。唐山女仔再传消息，外界更添忧虑。中共003行武甲板上竟有长川字。三国领袖啱到基辅空袭警报大作。一俄国间谍试图渗透国际刑事法庭。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6月17号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新任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6月16号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网络会议上分享了上任三个多月来的经历。原来这一段时期他有几乎一半的时间是在隔离和封控中度过的。中共的封城正紧密地和二十大政治走向联系在一起。有关习是否能够成功连任以及政变是否可能发生的讨论都避不开清零这个话题。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白恩斯介绍说自己有三个礼拜在隔离，另外一个月在封控中度过。他坦言这个是一个困难的时期，就连大使馆的重要业务都变成了应对封控。有一段时间，80几名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和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必须日以继夜地轮班，就是为了接听在华美国公民的电话。他们有些人只是想领馆帮手拿到水、食物等基本生活用品或者必要的医疗，而有些人则是想要离开中国。白恩斯估计清零政策可能要到2023年初才会结束。而朱镕基的外长、前中共财长刘继伟15号刚刚在凤凰网的一场云端峰会上边警告说，不当的封控造成的交通阻断、产业链跟不上、人员不能够复工等影响是全局性的，对经济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封城是一项危险的措施，在距离二十大仅剩低大约五个月的时候，坏的影响不单止仅限于经济的层面。赴美的独立学者邓挖文16号在德国之声发表文章分析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中国外部环境带来的改变之大，疫情泛滥，特别是上海封城引发的民怨及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之严重，都是习近平估不到的，有理由相信他这段日子不好过。2020年初武汉爆发疫情之后，习遭遇到他上台以来第一次严重的权力危机，现在是第二次。邓挖文提到，中共从89年之后就将政权合法性转移到经济上，但是现在封控导致经济下滑，公务员大幅降薪，失业潮涌现，尤其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 20%， 民众从来没好像现在这样对未来失去信心，对政权的抱怨和不满快速发酵。在同一时间，美国开始用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共。邓挖文判断，今年下半年和明后两年，北京在台湾问题上会遇到最严峻的考验。他说，原本北京当局的严密控制令到党内反对力量难成气候，而且反对者自己道德形象差，难得民间的响应，所以反习力量一直潜在水底下，彼此之间各怀鬼胎争夺权力。但在上述挑战埋葬了习的权威之后，就连一些小粉红亦开始清醒，都将不满指向习近平。反习力量认为推翻习的机会就在眼前，于是将李克强树立成反习标杆，制造两个人的矛盾和冲突。但是习近平对中共的掌控并未受到很大损害。邓挖文仍然认为习二十大连任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对于备受关注的习是不是会大权旁落这个问题，政治经济学者王剑亦在最新的直播节目中说，如果他大权旁落，理论上他的报道的规格和政治待遇应该会有变化。不过习近平在四川考察的时候，成都规定特斯拉不能够入市区，习近平的保安规格没变，习近平的地陪和四大金刚都没变。这样来看，目前并没有他失去权力的迹象。 不过，邓慧文亦提出，虽然反习势力阻止习连任的可能性不高，但一个可以观察的指标是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习的政敌一定会拿上海封控做文章，反对李进入常委会。假如习近平认为党内反李就是反他，不会退让，就会强行安排李强入常。假如习认为不给李做常委能够一定程度上平息党内的不满，他就会牺牲李强。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发生至今已经有7日，四名受害的女性仍然没有确切的下落。一直跟踪事件的骄傲女孩6月17号一早在推特透露，终于直接打听到一些消息。被打的女仔中只有一个人目前有生命迹象，亦即是说正在治疗当中，其他几个女仔都不在治疗，因为目前还没办法证实其他女仔是否已经死亡。但是从治疗诊断情况来看，只能够猜测已经是凶多吉少。留言区网民都表示悲观，说几个杀手并不是普通意义的打手，啲畜生落杀手不留活命的架势，或者他们心里边想这样好处理，毕竟这么多年下来亦都不够胆喐他们。微博上网民亦都在坚持发帖，要求了解受害女子的情况。有人根据现场的短片记录低四个女仔各自的遭遇。着白 T 恤的短发女仔，亦即是最先被调戏的女仔，她被按在地下打，被拖扯住，曾经搏命爬起身去找被拖入后巷的同伴，至今没有这个女仔的任何消息。着白 T 恤的长头发女仔曾经被一巴掌冚低，头撞落石级上，好耐都起不到身，她还是不是活着？着灰 T 恤扎马尾的女仔从影片看没有受伤，她亦是至今唯一传出相的女仔，但照片上却满面伤痕，伤是怎样来的呢？在后巷究竟发生了什么？第四个女仔着住黑色连衣裙，第一个起身保护她的同伴，后来被三个男的按住，用碗抌，用椅来打她，她的人在哪里呢？是不是平安？后巷的监控录像在事发当日就被拿走了。在推特上有人总结唐山事件，第一，这个是强奸杀人案，因为着绿衫的男人一开始就说将这几个女的拖去一边轮奸，女仔逃入后巷之后，巷里边留低两大滩血，四个女仔至今没有消息，没有露面。第二，件事搞到这么大依然被冚低了，这些人真正的保护伞必然是在中南海，这一种事的根源在于制度，不要期待土匪有回应。单讲今年的事，坠机、铁链女、渔欧中学，中共交代了哪一个呢？迹象显示，中共003航空母舰这两日可能要落水。不过有人在卫星照片上发现航舰甲板上有密密麻麻的一长串文字，经过解密之后，令到一众的网友都笑到碌低。据自由时报6月17号报道，003航母原本盛传6月初落水，结果一直拖延，直到今个礼拜。外界发现不单止上海江南造船厂船坞已经注水，而且还张灯结彩。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各个商用卫星拍到的照片都显示003甲板的棚架上边意外多了很多红点。放大之后才发现是一长串向着天空的文字。因为好奇心，有网友放大照片逐字对比，发现这一长串字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将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这个是习语录的部分内容。报道表示，这些话显然已经成为了中共军方的八股教条，不单止写给老天看，亦通过卫星等全世界的军迷开了眼界。有网友嘲讽说，西方每日从天上盯住看003的进度，应该写些洋文来吓吓美国人。亦有网友表示，这个政权令人作呕，太搞笑了。 据英国《每日快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意大利总理德拉吉6月16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但是刚刚抵达基辅车站，当地的空袭警报就突然响起，三个人随即去当地一家旅馆避难。一名住基辅的德新社记者证实确有此事，并且表示整座城市都警报声大作，但当地人似乎不是那么担心，因为警报声响并不代表发生攻击，再加上今次空袭警报已经是当日的第四次响起，基辅人似乎已经将这个当成了日常，但是警报却令到德法意使团感到紧张。除了这三国领导人之外，当日抵达基辅的还有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他搭乘的是另外一列火车。四个人在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之后，马克龙在记者会上表示欧洲会支持乌克兰直到他胜利，同时宣布法国追加援助乌国6套法制的海撒自走炮。马克龙说，欧洲的安全是于乌克兰，乌克兰可以信赖我们。马克龙说，任何和平对话都将由乌克兰自己决定，我们绝对不会要求乌克兰让步。6月16号，荷兰情报机构宣布破获一宗俄罗斯军事间谍案，一名俄国特工试图渗透国际刑事法庭。这个法庭正在调查俄军在乌克兰涉嫌战争罪行的指控。据路透社报道，荷兰情报与安全总局局长阿克博姆表示，一名男子原名叫契卡索夫，刻意隐瞒与俄罗斯的所有关系，化身为法瑞拉，使用精心编造的巴西国民身份在今年4月进入荷兰，理由是要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担任实习人员。阿克博姆表示，这个特务行动在俄罗斯军事情报局策划底下，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和金钱，令到国际刑事法庭接受了契卡索夫实习的申请。阿克博姆说，这个清楚显示俄罗斯人试图非法取得国际刑事法庭内的资讯，目前案件已经被归类在高级威胁。国际刑事法庭发言人罗博拉说，院方很庆幸荷兰当局破获这宗间谍活动，这个显示安全风险确实存在，国际刑事法庭很严肃看待这些威胁。根据荷兰情报与安全总局发布的声明，这名男子在荷兰机场被逮捕，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并被遣返回巴西，面对巴西法院的诉讼程序。巴西政府暂时没有回应媒体的询问。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